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曾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手下任职嘅麦克彭斯，预计将喺今个礼拜三亲自发起竞选共和党提名。彭斯嘅一位发言人星期一已证实咗关于递交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参选文件嘅事情。星期三当日，彭斯将迎来64岁生日。佢喺美国众议院任职10几年，曾担任一届印第安纳州州长，并喺成为川普赢得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嘅竞选伙伴之前，确立咗自己坚定嘅保守派形象。目前尚唔清楚彭斯系唔系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以便能够同其他竞选对手进行有意义嘅竞争。例如德桑蒂斯的一个团体就预计将动用2亿美元的活动预算。另一方面，或者彭斯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强调自己在川普彭斯政府中取得成就的同时，能否将自己和前任老板区分开来。然而彭斯和川普的决裂令到他成为一些共和党人的敌人。在昆皮尼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有 35% 的共和党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不喜欢彭斯，这个数字明显高于川普的 11%， 德桑蒂斯的 5% 和克里的 12%。 川普目前仍然是共和党的领军人物，有望在2024年的初选中击败彭斯和其他候选人。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潜在的主要挑战者中仍处于领先地位，并牢牢控制住构成共和党相当大一部分的选民基础。而据消息人士透露，今个礼拜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亦将加入竞选行列，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根预计会在星期三参加竞选，这个将令到共和党候选人总数达到10人以上。星期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向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列出了针对币安、赵长鹏以及号称独立的币安美国交易运营商的13项指控。SEC 指控币安人为地夸大其交易量，转移客户资金，未能限制美国客户访问其平台，并在其市场监控方面误导投资者。 SEC 指出，币安及其亿万富翁创始人、加密货币行业最知名的大亨之一赵长鹏秘密控制客户的资产，能够随心所欲地混合和转移投资者资金。该委员会表示，币安建立了独立的美国实体，来到作为精心谋划并规避美国联邦证券法的一部分。而路透社最早曾在2022年和今年发表一系列针对该交易所的调查中报道了这些作为。 SEC 还指称，从大概3年前到2022年6月，赵长鹏拥有和控制的一家交易公司SigmaTrend 从事所谓的清洗交易，人为地夸大了币安美国平台上加密资产证券的交易量。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利根斯勒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指控赵长鹏和币安实体参加了广泛的欺诈网络、利益冲突、缺乏披露和精心规避法律。同时赵长鹏设计并实施了一项暗中规避美国法律的计划。在消息传出之后，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下跌 6%， 跌至近3个月来的最低点。币安自己的拥有全球第四大市场规模的加密货币币安币则下跌超过 5%。 据中央社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今年七月，美国和台湾高层官员将在华盛顿举行年度的蒙特利会谈。台湾方面率团出席这一次对话的官员，包括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的负责官员，以及台湾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李世强中将。而这一次会谈的主要议题，真是美国对台军售、北京对台日益增大的威胁，和美国及印太盟友在台海出事时的应对方式。蒙特利会谈是目前美台进行的政府间三个重要的年度例行性的对话之一。另外两个年度例行性对话，分别是以外交为主要议题的政治军事对话，以及以军事为主要议题的国防检讨对话。而始于1996年的台海危机的蒙特利会谈，则是由美台高层官员进行双边战略及安全的对话。中央社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言说，去年的蒙特利会谈主要讨论俄乌战争的发展，但是过去一年来，随着台海紧张局势的上升，拜登政府积极推动美日、美韩、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等双边或三边安全关系，因此今年蒙特利会谈预计将聚焦台海议题，并探讨美国及其印太盟友针对台海局势的应对方式。翁明言说，共军双航母已经形成，加上近期共军在空中、海上应对美军和加拿大机舰时，相关行为凸显出完全没有接战规则，甚至以达挑衅的程度，目的是要占据有利的战术位置，并强化中共想控制第一岛链、将台海内海化的战略思维。因此美国和台湾相关的应处方式，都是今年蒙特利会谈可能触及的话题。北京时间6月5号下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晤。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出的声明说，双方进行了坦诚而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个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及巩固两国近期高层外交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还说，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沟通渠道等交换了意见。声明还强调，美国将捍卫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将积极参与竞争，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声明中写道，通常声明越短表示问题越多和越大，而外交术语坦诚而富有成效的讨论的意思是双方分歧很大，没有找到共同点。二月的时候，中国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原先预计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访问延期，美中关系降到低点。康达此行目的被认为是管理美中关系，避免冲突升高，亦都传出是为了更高层接触铺路。尽管如此，美中关系依然紧张。中共日前拒绝美国国防部提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利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机会举行了双边会晤的邀请。近日亦传出美国和加拿大军舰执行联合穿越台湾海峡任务期间，一艘中共军舰一度和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相距不够150码。这个是北京在南海最新的挑衅军事举措。北京时间6月5号下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见面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沟通渠道等交换了意见。 美方發表的會後聲明強調，美國將捍衛利益和價值觀。對此，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表示，或者很多人很困惑，美國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制裁，但是另一方面又試圖去緩和彼此緊張的關係。他以美中關係陷入新冷戰為例，圓缺四個月的中國駐美大使五月份終於由著名的英派外交官，亦即是2019年打擊香港反送中有功的謝鋒接任，顯示美中之間是既要管理衝突，又要維持競爭和建立外交關係。林子立說，
管理美中的衝突，在競爭的態勢之下，又能夠遏止中國不斷的要改變現狀，又必須回應美國經濟上長期跟中國合作的事實，如何迫使中国能够继续的接受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呢，是美国一直不断的在尝试。所以美国积极的处理中国的崛起，也捍卫它的价值，也要管理它的冲突。对中国来讲，它要告诉全世界跟包含它的民众，中国有本事有能力跟美国对抗，继续领导第三世界。
管理美中的冲突，在竞争的态势之下，又能夠喝止中共不斷地要改變現狀，又必須回應美國經濟上長期跟中共合作的事實，怎樣迫使中共能夠繼續地接受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呢？是美國一直不斷地在嘗試，所以美國積極地處理中國的崛起，亦捍衛美國的價值，亦要管理它的衝突。对中共来讲，他要告诉全世界跟包含他的民众，中共有本事有能力跟美国对抗，继续领导第三世界。林子立认为，短期之内美国处理美中对抗的冲突管理暂时还不会结束。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一发出严厉警告，表示美国和中共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危险相遇，反映出中共军队日益咄咄逼人，并且增加了可能导致伤亡的误判风险。美中最近的冲突和对话，令到外界都担心很可能会发生舰船或飞机意外相撞，然后可能演变成武装冲突事件。林子立认为，这个是北京想要改变现状，想要将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的一种企图，试图测试美国军方到底能够承受多少压力的一种企图。林子立说，
不仅是在南海，美国跟德国、法国、加拿大都在维持航行的自由权，不断的在南海进行通过，也延伸到了台湾海峡。因为这三年来，中国海军不断地去骚扰台海的中线，去骚扰我们的西南沿海的防空识别区，企图把台海问题变成中国内政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
不仅是在南海，美国跟德国、法国、加拿大都是维持航行的自由权，不断地在南海进行通过，亦延伸到台湾海峡。因为这三年来，中共的海军不断地去骚扰台海的中线，去骚扰我们的西南沿海的防空识别区，企图将台海问题变成中国内政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国际社会能够接受。林子立相信美中都不希望开战，因为开战会带来双方巨大的人员伤亡，以及对总体经济产生严重的打击。目前在这个态势下，可以看到美国不愿解除对国防长的制裁，显示不愿意有大幅度的让步，但同时又看到美国商界、企业界、科技界都跑去中国，就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说的，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